啊，牧师同工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那今天来到生命记第29章哦。那我们知道说在前几章里面呢，生命记很仔细的说了许多蒙福还有咒诅的法则。其实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神其实就是希望他所拣选的子民呢懂得怎样选择蒙福的道路。那今天来到第29章的时候呢，神更是定义要将这一些他所预备的福分赐予他的百姓哦。那这一个心意呢是非常的显明的在这一章里面。那我们看到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在40年其实在40年前他们就已经神就已经在何烈山跟他们立过约齁、但是几乎呢这一些百姓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多数都倒闭了旷野，而且这一个新的一代的这一个百姓呢就是在旷野，大多数都是在旷野中出生的。今天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地，所以呢是神所就是应许他们的祖先哦，就是列祖要带这些百姓进到这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为了让他们能够在这一个他所赐的这一个这地哦蒙福，就再一次的透过摩西与这新生的一代重新的立约。那希望他们与神紧紧的绑在一起，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好叫他们得着神所赐的福。能够成为蒙福胜万民的百姓哦。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定为神定义要赐福于人。那首先我们来看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说到有情有义的神。那这是神在何烈山和百姓所立的这律法之约以外呢，神再一次主动与人重新立约。何烈山所立的约就叫，其实也叫做西乃山之约。那在现在再来到摩亚地所立的这一个约呢，是因为重生生命记里面所有的内容，所以是叫做生命之约。那其实从这两个立约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反映出神他的委身，不只是委身，而是委身再委身。那神是那一位有情有义的神，他答应了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应许呢，他没有忘记，就算是过了许多代，他依然要把这一个福分赐给他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神哦。那我们看第一到第九节里面呢，就说到回顾西乃之约，就是西乃山的摩西怎样带领百姓去回顾这西乃山之约哦。第一节里面说到，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那在他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那摩西向百姓述说回顾西乃山之约当中呢，就提起了各种各样神所行的这一个神迹奇事，如何伴随着以色列，神如何用超自然的这一个神迹呢来审判埃及，把百姓从这个为奴之地救出来。但是呢，这里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到，纵然百姓看到了许多神所行的这一个神迹，神的大能作为，却体会不到神对他们这一个深切的爱哦。那还有很多次呢，他们因为不信，然后背逆神。但是40年后，我们看到神仍然，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有情有义，然后坚定他所立的这一个约，并且呢，不但涂抹了过往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他今天呢还主动的就是要与他们重新再立约，定义要将所预备的福分赐给他们。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反省哦。那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就是见到了许多神的作为，那却不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呢常常反反复复的就是背逆神哦。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有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然后另外呢，我觉得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常常学习怎样去数算神的恩典，因为当你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经历并且继续的去体会神的这一个爱，还有他的这一个信实。那今天无论我们信主了多少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年，那样让我们再一次回顾神过往带我们所走过的这个恩典之路，我们是否充满着感恩？每一次想到神过去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心里面是否有感恩呢？是否更认识神的慈爱，更认识更体会神的这一个信实？那我们又应当用怎样的心态或行动来回应神的这一份爱呢？这一个我们也可以去思考。那我觉得上个星期，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其实我就跟甄焕分享了我最近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是神要我去改变的，因为可能是服侍了太久，而且也知道说神一定会成就，神是那一位信实的神，所以当我看到神有时候成就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成就了一些作为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到我心里面并没有太大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知道神会成就，所以就觉得说理所当然的神就成就，然后就没有那一份的喜乐，所以其实这个是要不得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不断的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再一次的经历神的爱，让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一份爱还有那一份喜乐在当中，那还有呢，就是当这一段的时候呢，我觉得另外一样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情有义的神呢，他是那一位为我们打倒巨人的神。那以色列民他在出埃及是一个阶段，然后在旷野里面兜了40年，一直到他们来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前呢，神怎样打败这些河东的众王呢，其实就代表了我们人生里面生命的不同阶段。虽然每一个阶段呢有不一样的难关和要对付的这些敌人呢，但是我们看到第五到第六节里面，神如何在这一个衣食住行上面帮助他们，就是在40年里面呢，以色列人都没有缺乏，甚至连鞋子都没有穿破，你就觉得很奇怪，对吗？他们是用脚走路的，又不是坐马还是坐车的，但是40年呢，竟然没有穿破鞋子了。你看到这一位神是多么细腻的一位神，多么慈爱的一位神，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边呢，神也怎样帮助他们在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怎样去打败那一些王，这些恶的那些王，其实我们就看到神也就是帮他们打败他们生命中的巨人。那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相信，就是神在他的应许中呢，并没有不能够胜过的困境，也没有不能打倒的巨人。所以今天如果你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光景中，甚至是很难熬的一个情况里面，然后鼓励你不要气馁，神必要带领你夸胜，而且是夸胜再夸胜。那我最近有一些经历，我觉得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我跟 David 的这一个我们夫妻是非常恩爱的，但是知道的人呢就不以为然，甚至他自己都觉得说我们夫妻其实是非常非常恩爱的，但是呢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不是说 David 不好，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尽责的丈夫和爸爸，在物质上他从来没有就是亏欠我们，他总是把最好的给我还有给孩子，他甚至连自己都不舍得买，但是他就是要买最好的给我们。但是呢，在过去的30年里面呢，我们在沟通方面呢一直有这一个很大的困难。每当我们讲到一些话题是我跟他的意见不一样的话呢，他就是我们通常都会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收场，他就是会说 OK 不要说了 OK 我不要跟你吵 OK 我让你赢OK， 让你赢 OK， 我们不要吵，就这样子 full stop 了，然后就什么都不可以讲，再讲下去就真的是吵了。然后我就发现到我从那一个就是一直有盼望，想要有突破 OK， 我从开始的时候生气到难过，然后再从难过到失望，失望到绝望了， 到最后呢，我就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再讲了，就是这样子，就是give up 了，就是这样子过一世人就好了，但是呢，我觉得神很好，神真的很好，那神没有让我带着这一个遗憾哦。进入棺材齁、上星期呢神就透过我们婚姻里面面对了一些撞击还有一些冲突呢让牧师师母介入我们的这一个婚姻里面来辅导我们来帮助我们。然后看到就是神很奇妙的就是在短短的十分钟里面呢让 David 学习怎样去正视这一个问题并且学习要用正确的方法来面对冲突来解决这一个冲突而不是意味的把问题扫在那一个地毯下面齁、哦、一直的逃避。那也让我们我跟他从心里面去学习怎样用爱用包容来沟通齁、哦。神真的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他的爱超越我们所求所想。可能有人也像我这样可能你们已经放弃了但是我觉得这样我们真的是不要让这些问题就这样子觉得说啊，这样过一生就好了。我们要知道说神不要我们委屈一次等的祝福，神定义要将最上好的赐福赐给我们。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到其实因为这样子，在当时神怎样呢？在这一个时刻呢，也就是要在这个以色列进迦南之前呢重新跟他们立约就是接下来十到十五节里面所说的再一次呢立生命之约那第十到十五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短短的这几节经文说到了四次提到了神起誓那他发誓 OK 他你看到神是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竟然将杯就是与百姓立约那不只是这样他还自愿将自己和百姓以色列人绑在一起并且起誓呢且定义要赐福于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其实为什么你想一下为什么他要如此的毫无保留的祝福他的百姓呢其实是有原因的你们看到神在这边呢要赐福他的百姓呢就是不管是男女老少身份贵贱他这样子要赐福他的百姓呢他为的只有一个目的哦，就是希望他的百姓呢在他的慈爱里面领受了他的祝福然后呢体会他的爱得到他丰盛的这一个应许丰盛的祝福过后呢能够去祝福身边的人就是不管男女老少身份贵贱这边有说到那一些不一样层阶层的人、哦、地位高低甚至是无论是哪一种民族或血统只要是居住在当中的神的百姓当中的神都要去祝福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一些在我们身边的人都会因着我们跟神立约而蒙受神的这一个赐福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份责任有一份使命就是要能够领受了神的祝福过后去影响这个世代去使更多人能够得着神的祝福而来认识神、哦、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在我回想、哦、我来到 GK 三年半但在过去的三年多里面呢就看到神怎样的在这5777到5779齁今年进入5779齁神怎样很大的祝福教会。那不止让我们在这里得地为业更是奇妙的让我们跟以色列呢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连结甚至让教会能够参与一些国度的这些 CD 的创作啊让牧师师母啊能够跟总统啊吃早餐等等齁这些都不是因为GK 有多大的能耐或者是有多大的才干或恩赐而是神的恩典所以神的心意乃是要透过其实神为什么这样子祝福 GK 呢就是因为神要使用 GK 神要透过 GK 去影响这个世代使许许多多的人呢能够进入他所启示的这一个约里面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子民而我们作为 GK 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个意向和带着这个使命、哦、所以愿所有的在这里听晨祷的甚至在网上听晨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要渴慕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让神来使用我们去影响这个时代 Amen、 好，那我们来到第16到28节里面，我们看到有情有义的神，但是呢偏偏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玩梗悖逆的人，这就是人跟神之间的不一样。那在28章到26到28章里面呢，其实摩西用了很严厉的这一个口吻呢，他就是将生死祝福还有咒诅呢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就是呼吁所有的百姓，你们一定要选择生命，你们一定要选择祝福，并且在第三和第四节里面呢，当他回顾的时候，他更是就是用这一个以色列人呢亲眼看到这些神迹啊，在旷野这些神所行的这些奇妙的事，甚至是为他们得胜河东的这些王呢，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候以色列人虽然这样子的经历神，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也不能够全新的来顺服神。我们看到在旷野里面呢，无数次的他们试探神啊，多次的埋怨摩西。那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哦，因此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段里面，摩西就苦口婆心的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应当谨慎避免，并且要避免两件事情哦，好叫他们不再掉入这一个毁业所带来的咒诅里面。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不可敬拜偶像，就是从16到18节里面说到的，就是他们要避免敬拜偶像，好叫他们能够得着神所要赐的福。那这边18节里面讲到，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那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那其实苦菜和阴沉呢，分别是有毒还有苦涩的这一些植物，而且它的繁殖力是非常的这个旺盛的，不仅是有毒性，而且还带着苦味。那这里要比喻的呢，就是那些悖逆违背神的这个心意的这些事件呢，甚至是主张拜偶像之辈呢，就等于好像是这些苦菜和阴沉哦。那么因为这些人呢，将这些罪啊，还有这些毒根呢，在撒在这些群众的心中啊，因为他们拜的话，就有很多人会跟住他们拜，所以呢，这一个就代表着，如果百姓悖逆神，然后拜偶像，其实不只是自己的问题，是影响整个以色列的共同体，并且会影响整个以色列呢，因为这件事情呢遭遇到这个破灭，甚至是被神所被神所处罚啊，受审判。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再一次来审查自己，因为生命记都是一直在审查百姓们，以色列百姓们心中到底有哪一些地方得罪神。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悔改过来，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依然还有一些坏习惯、行为，甚至是一些贪爱世界的厌乐，是我们紧紧抓住不放的，是我们沉醉在当中的，甚至是一些思想意念里面的一些罪，是我们不愿意就是放弃的，超越了这些东西都超越了神的地位。所以呢，如果有的话，这就是我们在拜偶像，是神所恨恶的，那我们一定要来悔改。还有呢，我觉得在这里呢也说到，就是这些恶习惯呢，其实就好像一个传染病一样哦，会很迅速的殃及其他人。尤其是如果你是领袖的话，或者是权柄者，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哦。然后我们平时做的东西呢，很容易影响我们所带领的人。那我们平时如果我们是领袖或我们是权柄者呢，我们真的都要谨慎来行事哦，不然它会带给我们所带领的人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更可能的就是绊倒他们哦。然后我记得最近一次我请假回家哦，然后刚好我的主人也想回去马来西亚，就是签一些转让物质的这一些文件哦。而且我知道这个主人呢，心中一直挂念着他离开主的那个年迈的母亲哦，要怎么样的能够带领妈妈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哦。所以我知道他有这一个挂虑，所以呢我就在想， 这一次回去呢，我也找机会去探访他的母亲，然后重新带这个老人家来觉知信主哦。照理说呢，本来我如果要做这些事情呢，我应该将整个行程告诉牧师和师母哦，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子做，所以呢就没有权柄的遮盖。那虽然一切的事情呢就像我所安排这样子成就，我也带了我的组员的妈妈重新立志，但是回来过后呢就被攻击了，甚至让这个组员受到委屈。我记得那个组员呢，当时他就跟我，当他很委屈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些话，然后这些话呢好像一个棒这样子敲醒我。他说，为什么你没有照实告诉牧师师母，搞到现在这么多的误会。他说，你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代表以后我带我的组员的时候，我也不需要跟你讲，我也不需要通知你。所以哦，我觉得那一句话真的是深深的让我体会到，其实我做了什么会影响到下面的人。那其实不只是影响到下面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做组长的，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组员带歪，或者是我们会让我们的组员呢，甚至呢有时候会对教会啊不满啊这些，所以甚至让教会分裂哦。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很谨慎，我们不要让这一些毒根呢继续的生长下去，有生长的机会。我们做权柄的，我们一定要小心哦，就是要跟随神，并且呢要听从神的真理，甚至呢不可有这一种不好的习惯。那此外呢，我觉得第二点，摩西要这些百姓呢去不可做的呢，就是狂傲自大。那十九节里面说到，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哦。我知道刚才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分享到这一段哦。其实呢，生命记里面已经清楚的表明听从神和不听从神的结果。那以色列人呢，虽然看见了很多的这一些虽然听见了其中的这些咒诅，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心里还是很顽梗的，狂傲自大，以为咒诅只会临到别人的身上哦，不会临到自己。那求神也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哦。那求神帮助我们明白，其实狂傲自大呢，会使人的良知被蒙蔽。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狂傲自大的时候，我们渐渐的，我们的良知就被蒙蔽了，掉入了很多做坏事的时候啊，害到别人呢，还仍然觉得自己感觉良好。但是摩西在这里说呢，公义的神呢，不会姑息这样的人。神一定会将审判临到这一些人的头上。那接下来呢，就是20到28节里面说到的这一些毁约、不敬畏神、狂妄自大的，还有这一些拜偶像的人呢，会怎样的被咒诅，会遭到怎样的这些咒诅。第一样呢，我觉得在22节里面就是灾殃还有疾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灵性上的疾病，这边有说到。那另外呢，23节里面呢也说到遍地荒凉。我们看到这边说到的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其他两个地方齁，这四个地方都是靠近死海的一个城市，南端的一些城市齁。那因为罪恶满盈，所以受到神的审判就覆灭了。都现在应该都沉在死海的海底下面。那这里说到荒凉呢，其实说到的荒凉就是地不为人效力。那在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耕种的，但是我们这个地呢代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甚至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业绩，还有我们的侍奉等等。这边说到，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毁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些工作啊，我们的这些业绩啊，我们的地呢都会不蒙福。就好像死海一样，因为太过咸，所以你看到死海里面是没有生物的齁，那些生物都不能够存留在里面。所以呢另外一样的第三样呢，28节里面说到被掳外邦哦，就是以色列人怎样的因为顽梗，因为不听从，最后呢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最终呢，我们看到当我们继续的就是毁约，而且不信靠神的话，我们是这一个人的生命是会被仇敌所掳的。那我们也看到神的祝福呢，当一个国家的这个罪恶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其实神的祝福不但会离开那个国家， 也会离开他所创造的这一个土地。好像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巴比伦啊、苏联啊，都在这一个地球的这一个地图上面哈、哦，完全消失了、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大段里面呢，神要求的是个人、还有家庭、还有国家，不惜任何的代价呢，都要并去敬拜偶像的这一个行为，并且还有这一个狂傲自大的行为哈、哦，坚守与神所立的约，为的就是要定义他定义要赐福于人。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看到因神的慈爱呢，在这一个万民中呢被拣选的以色列人，不但不能够在列邦受到审判的时候指出他们错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并且去善导他们呢，反而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就是他们反而是让外邦所讥笑哈、哦，就是他们让外邦指摘他们的不是，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身为神的子民，我们也应该就是要来学习，我们要学习怎样呢来就是成为他人的榜样，不让神的这个救赎恩典呢被浪费了。那我们是神所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子民，那神用神其实要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来影响这个世代。那神定义赐福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蒙福胜万民，并且呢成为他的这个样品百姓，能够使许多的生命呢看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对神有盼望，并且带来对神的信靠，使神得着荣耀啊。这一些呢，这是其实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在回应神给我们这个救赎恩典的这一个最好的方式。那就好像上个星期牧师分享的信息里面说到，整本生命记呢，其实都让我们看到神看重他的百姓，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并且呢定义要将所应许的这个福赐给他的百姓。那神对每个人呢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了，也就是人要学会听从。那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愿意听从的话，就能够大大的发旺，并且凡事亨通了。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分享，神定义要赐福于人。那29节里面说到，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那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谨守，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那世上的人很多呢，因为没有看到未来的盼望，所以用尽各种的方法，算命啦、问卦啦、观相啦、祭功德等等，希望都能够来到一个方向，就是能够预知未来、扭转未来。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呢，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神有他的主权，他这一些奥秘的事呢，他可以不要，他其实没有让人知道。所以神有他的主权，他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甚至要让谁知道，或者是不让人知道，那只有神自己知道的事，这些都是神的主权。比如讲耶稣几时再来，只有神知道。那每个人一生的年日有多长，也只有神规定。所以这一些都是奥秘的事，是人所不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虽然神有主权，但是他没有拿走我们的决定权呢，他还是让我们能够去做决定。那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不应该去预测未来，眼睛呢要注意，不应该去注意哇明天呢会有什么惊奇的事会发生，而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今天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所以人有明显的事要做呢，就是神已经启示了我们的事情，要不断的去学，去守住与神所立的约，并且呢常常选择生命按神的真理行事为人。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神必为我们打开恩典还有祝福的门哦，将他所定的这些又大又丰盛的这些祝福呢赐给我们，毫无保留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呢做守住不作为，居上不居下，成为万民的祝福。这是今天29章里面我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感谢主。同工越来越多东西要分享齁、剩下两分钟。好，我就讲两分钟。 OK， 感谢主。那我想今天当Debra 从这个角度讲说神定义要赐福于人，神定义要赐福于人，但是这个就好像说当有一个人要把礼物给你，那你要有一个对的心态，我愿不愿意来得这个礼物。所以人的回应很重要，但人的回应在今天这一章里头，我觉得我补充一个点，就是刚才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那边 Debra 看到有四个有关这个誓约，立誓约的这个事情。其实立誓约这也显明一个东西，就是神跟人有一个约。但是当神跟人有一个约，就像神要定义赐福于人，可是人要选择我愿不愿意来领受这个祝福。所以当中就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人的回应。这个行动是什么呢？从第十十一节那边就提出了好几类的人，从领袖到族长到长老到官长，那么到以色列的男丁，还有你们的妻子儿女。 OK， 当中还包括了什么呢？就是那些寄居的，寄居的是就不是以色列民，是外来的，包括有一些是从以色列从埃及那里一同跟着来的。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跟着来？很显然他们看到在你们的当中有一位全人的神，所以他们渴望跟随他们。那这些寄居的很显然更下面的一点说，那种劈柴挑水的人。那劈柴挑水的人你可以理解，就是那种最所谓卑微，是他们的那些的仆卑，他们的那些奴隶，可以说是这一类的。那在埃及的时候，应该说当中以色列是埃及人的奴隶啊，可是当中却有一些人是跟着他们的。那所以当中就看到，其实在神的眼中，无论你是最高的领袖，或者你所谓的最卑微的，是一个外劳，是一个是一个佣人，是一个仆卑，但是你都可以有一个行动，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说的，都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他们可以选择，我要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当下面继续在讲的十五节说，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当中所说的这些人是神要跟人立约，但是其实还在乎你愿不愿意选择站对位，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就看到当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的一切的应许所说的第九节所说的，怎么样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亨通，所谓的蒙福，所谓的亨通，所谓的道路能不能够是流畅，其实都关键来到一个人的站位。你要怎么站？神要祝福你，但是你愿不愿意站在神祝福的这一边？那你说当然要吗？我看到这边有祝福，我当然要来站这边。其实我们想是这样子，但事实上不然，事实上不见得如此。很多人都知道，是啊，爱主是好的，读神的话是好的，祷告是好的，但是就是偏偏，哎呀，祷告不太有兴趣。读圣经OK 的，我有空就读。那意味着什么？我有很多比圣经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没有空做这件事。我有空我才会做。那所以你看到，其实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其实不见得是人愿意的。可是当人愿意的时候，哪怕卑微到连这些劈柴挑水的，他们都要进到这个应许里头，经历这个祝福。所以神定义要祝福人，这是今天的主题。但是人能不能够得到祝福，那是人的回应。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在所有的大小事情上，我们选择对的一个的行动，对的回应，这就是我们蒙福的一个关键。好，我就分享到这里。